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在新加坡这一段日子已经5个礼拜了，我每回坐地铁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语在这个地铁站的时候，经常就最近就有一个标语，就是 A kinder you, a stronger us。 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一个更良善的你，就是更有力量的我们。那我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月的这个主题也挺贴切的，就我们教会有这个社会关怀月然后于是想了，原来我们这个在外面这个世界掌权的他们也是意识到了，当人更良善的时候，这社会就会比较合一，那就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力量。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更加能够可以学到的，就可以意识到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良善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也意识到的，就是我们的良善不是我们自己的良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活在罪里面，就信主了之后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是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了良善可以说所以我们其实是比社会上更加有这个行出良善的能力的。那我在就是我在这个做宣教的这个这段日子已经17年了在这段时间呢，我一直都在思想那我们的身为基督徒，这生命要如何更加的去好好的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呢？那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和朋友一起，也不是，有一回我刚结了婚，我就去跟我那时候跟我的太太两个人结了婚，就住在我们那个青年使命团的基地的一个宿舍那儿，在牙龙那一带。我那天晚上我就走出来，我想，我想要去吃点，不，想去那个附近的超市买点东西。然后就太太就陪我一起走出来，晚上了，我们一走出来，走到街口，就看到地上有一个人躺在那儿，然后我就看地上有一个人躺在街口，有个人躺在地上。身边的人照样吃，照样喝，在一个路人来来往往，也没有人理会。然后我就心想了，都没人理，那我是应该走上去看个究竟呢，还是我应该就是跟别人一样就走开？那大概可能这个人就是喝醉了，就躺在那儿嘛，对吗？然后。其实我内心呢，就是有一个觉得，就是圣灵有一个给我一个亮光，就一个启示，就是感动，就是说，我应该要去查看一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能他只是醉酒了，在那等待清醒，也有可能他有别的问题啊，或者有可能心脏病爆发，我们都不知道嘛，应该去查一下。可是，当时我。太太呢，她就在我身边，她就觉得，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这个事情是躺在那的人是真的假的，会不会惹上麻烦啊，什么什么等等，她就拉着我走了。然后当时我又没拿下主意，然后我就跟着她一起走了，结果我们就没有停下脚步。所以当时我没停下脚步的原因呢，是我没拿下。没有办法安下自己的心，而且就是有惧怕，就是如果停下脚步会不会惹到麻烦，这个会不会惹麻烦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其实我们从小有时候都会父母就会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平安嘛，就是说你遇到陌生人啊什么的，有时候最好不要太靠近，不要惹上麻烦这样子。其实从小受到这样的灌输的时候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就发觉很多时候有时候就会形成我们脑海里面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这个信息呢就慢慢变成我们会养成一个冷漠的表现。看到有人可能有事，我们也不一定会愿意走上前去做出任何事情。那这个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外面与我们不相干的人，可是如果与我们相干的人呢，有什么东西会阻挡我们去行出耶稣基督的良善呢？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的父亲他其实是很少在家里的，他一般上就是在外头忙，然后而且我家里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他们的关系不太和谐哈，所以经常争吵，父亲呢就每次回家就觉得很有压力，那他就宁愿在外头多打一份工，或者就是放了工他就跟他的朋友去喝点酒啊什么的，他就很少回家，而回到家呢就是休息啦，不然等等，我就很少，我就记得我一记忆当中小时候是很少见到父亲的。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坐一下就躺到床上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接触，虽然说有时候见到就是话也说不上，这样子。那等到我大概初中的时候，父亲因着病，他就心脏有一些问题，然后做了一个大手术之后呢，他就比较不能这么自由的在外头工作什么，他就很多时候都在家里。然后他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他有时候就会反正在家里就没事做，就有时候想找我们聊啊什么的，我就发觉我自己心里很不耐烦，很不耐烦听他说些什么，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么不耐烦，反正他要说些什么我就觉得哎，你不要烦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才发觉到了，原来我小的时候我有对父亲的渴望他的爱，渴望他的关怀，渴望他的这个他的注意，可是很多小的时候想诉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到我长大了，我想要过自己生活了，这初中时期也是刚好就是把时间都往外，就是在与朋友之间交流的时期嘛，就看到父亲对他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也不会，也反正反而就觉得他想跟我说话是在怎么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当时我就很不耐烦，每回他要跟我说话我就很不耐烦的要走掉，不然就其实不单单是我的姐姐他们都是一样，都很没有人有那个耐心去听我的父亲说话。那我父亲就没办法，很多时候他自己在家里自己在那边继续喝酒，就是这样子，就过了好一段日子。等到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20多岁了。那当时我已经回到教会，在我现在服侍的那个机构青年使命团上一个课程叫门徒训练学校。在那个课程里头呢，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了上帝对我们的关怀，上帝天父的爱等等等等。然后到了一个环到了我记得有一回上课的时候，他就透过讲员所说的还有圣灵的启示，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其实我的父亲我对他其实是有怨恨的，对吗？我不愿意听他说话，我不愿意给他付出关怀，其实是因为我心里对他有不满，我心里对他其实有不饶恕的地方。那时候圣灵就让我看见的，其实我这个不饶恕是阻碍了我与我父亲的关系。那这个阻碍呢也不是因为我父亲他自己所愿意的，他自己本身 也是有他的苦嘛。他我父亲本身他自己之前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哈，其实在他很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他就另外有了一个家就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父亲很小的时候他自己也是没有父亲，就这样长大的。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明白父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怎么样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所以在那一刹那，我就觉得神让我意识到了，就是说啊，这个是这个罪的影响力在我的家族里头啊，一代复一代的这样传下来啊。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哎呀，其实虽然说我父亲受了影响，不过他自己也是有做这个决定，就是说他要跟随这样的一个影响继续走下去，可是我不可以。那我就觉得 当时就这就圣灵就感动我，就说啊，我要饶恕我的父亲。那我就祷告，我就在心里就饶恕说啊，父亲啊，这样子这么多年我对他的渴望，我对他那些期望啊都落空了，那我都得原谅他，因为这不是他所愿意的，他自己也是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哈。然后我就饶恕了他，祷告了，饶恕了之后，慢慢的回去之后，当我看到父亲的时候，我开始有了耐心，我开始觉得其实坐下来听他以前的那些故事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了慢慢每一回去探望我父亲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坐在那听他总说，其实他的故事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而且他越老说的故事就越重复。可是我就发觉上帝给我了这个因着这个饶恕，这圣灵他在我里头的生命他就可以发扬出来。那我就发觉了，原来坐在那儿听我的父亲一直重复同样的故事不是一件很太难的事情啊。因为在我饶恕之后，我就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本身的需要，他本身是如何是在上帝面前也是一个很有需要的人啊。所以这过后就十多年，就经常我就是一直听啊。有时候我姐姐也很不耐烦，为什么你怎么可以一直坐在那听他说这些故事。不过就是这样，就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学习到了如何透过饶恕可以得到这个机会，让圣灵的这个工作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今天我选择这段经文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第十二节的，第十二节说到，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天上和天上的邪灵。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遇到困难，当我们发觉我们很难付出爱心，我们很难给人关怀，我们很难付出那个良善的时候，很多时候阻挠我们的可能是一些我们从小到大灌输的一些观念啊，很可能是一些惧怕，也有可能就是之前我们跟这个人有过的一些过节，使我们有一些心结在那儿。不管是什么的好，我们其实都要记得，我们挣扎的对象对抗的不应该是眼前这个人，我们要记得其实是有一位是有撒旦，是有邪灵，是有这些对抗上帝的邪恶势力在影响着我们整个世界，虽然说我们看不到，我们一般上也不会跟他打交道，可能事实上这千百年来这个邪恶的势力还是在这世界上存在着， 它影响着世上的人。所以以弗所书，如果我们看之前的几章的话，保罗就是提到很多不同的如何就是说不要去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他也提到了就是世上的人之前都是世上的人都是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的。那我们看得到，虽然说我们平常是没有去思想这一方面，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做人的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这个决定或者我们的做的一些抉择或我们做的一些反应，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惯性的，我们人都有一个惯性的思想，惯性的反应很多都是从小到大一直每一回都是做同样的反应之后就当我们长大之后，其实我们有时候遇到同样的情况想都不想就自自然然的就会做出同样的反应那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头之后，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就得学会停下来思想，停下来祷告，让圣灵有一个机会在我们心里边动工，就说哎，你这个惯性的思想，你这个惯性的反应是合乎圣经的吗？是合乎耶稣基督的所为你做出的付出的吗？如果不是合乎耶稣基督的爱的这个惯性的思想，这个惯性的这个反应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放下了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思想，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停下我们的脚步，去让圣灵来检查我们的心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真正的良善。以弗所书里头，保罗花了很长的篇幅从一开始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在讲上帝的救恩，都是在讲这个恩典如何的透过这个恩典，上帝把我们纳入了他的家庭里头，如何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还与他是仇敌的时候，他的爱就临到了我们，当我们没有愿意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接到他身边，而且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胜过一切天空中掌权的，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耶稣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陷入了过去的思想当中，就看到有人看到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让我们觉得厌恶或者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惯性的思想过去。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全部的军装，有时候就是思想我们这个军装到底要怎么样把它给穿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这个所谓上辈的军装的所有这些装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它里头所提到的真理、公义、和平的福音、信心、救恩、神的道，这些所谓的军装的装备其实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它已经全部的已经说过一回了。所以耶稣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上帝的军装的时候其实他在做一个总结，他是让弟兄姐妹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可以重新回想到他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所给他们提到的这个基础，就是说你的征战，你的这个征战的这个能够得胜的这装备，就是在你得到的这个福音里面， 就是在你得到的救恩里面，不要忘了他，啊，不要遇到事情的时候哈，你就凭着你的自己一般的思想，凭着你自己一般的这个惯有的行动去做，而是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思想是你的救恩，你要先思想是耶稣基督给你的爱，你要先思想的是上帝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给了我们与他和好的机会。那既然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那我们要如何的与众人也和好？那这段经文呢，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又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这段经文之前呢，保罗在第五章结尾和第六章开头的时候呢，又很清楚的针对的我们人生当中一些很亲密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很直接的指示，就是不管是夫妇之间，不管是孩子或和父母之间，或者是在工作的关系之间哈，我们要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在这样子的关系的关于关系如何要去做的这个经文之后呢，他做了这个总结。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看到这个经文，他们就想，哎呀，这个属灵征战的东西讲得太虚无缥缈了，我就不要去碰它。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其实就是如何我们克服我们自己的障碍哈，好好去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好能够让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可以真正的去活出来，那是属灵征战，让我们可以去真正的每一个关系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把握，在每一个关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把这个良善给活出来。完结之前，我记得这个我有一回我就去我在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哈，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有一个街边看到一个人，晚上我就骑自行车骑到了路过一条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就躺在街边，又是一个躺在街边的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这个地方我人生地不熟啊，还是不要惹麻烦快跑那是我惯性的思想可是圣灵在我心里头就说，哎，你真的就这样走过吗？你真的就又要路过吗？我想啊，不对那我就停下脚步然后往过走近看，可是走近的时候还是战战兢兢，不太愿意。可是是圣灵又在我里头就提醒我说，哎，这个城市哈，现在要入冬了，晚上很冷啊，他在这睡的话可能明天早上就起不来了那我就想啊，那不行，那我得去看一下这个人到底为什么独自一个人露宿街头。那我走去跟他聊，然后就发觉原来这一位呢，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过来工作的一个劳工哈，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他工作做到一半，突然间那个公司他们倒闭了，那他领不到钱又得回去了，他领不到钱又不得回去，他就也没太多钱，就刚好凑到一些钱，第二天早上可以坐火车回去，可是就晚上就没有钱住店了。那我就看他的样子，估计他已经在街上好几天了，看样子好像脏兮兮的。那当时我一个人在那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住，我就想，哎，那我怎么办？我难道就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在这过一晚，祷告，为你祷告之后我就走吗？不行啊。那后来我就那没办法，主啊，你给我信心，那我就去做吧。我就把他邀请到我家去，邀请上去之后，然后让他冲凉洗澡。 完了之后就给他聊聊了一会儿，送了他一本圣经，那我就要去睡觉。我要睡觉的那一刹那，我就在那边想，他说第二天早上就要走了，那估计他走的那一块那时间我应该还没睡醒啊，这样子，因为他一大早的火车。然后我就在想啊，那没事，那我就先跟他说晚安了。然后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我要不要锁门？有点担心我睡着的时候，他可能进来抢劫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然后可是我关上房门的那一刹那，我又觉得我这锁门的这个动作的话，可能他听到了，他会受伤害。那我就觉得，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个心意，让我把做到这一步了，那我就怎么说呢？我就信靠你来保守我好了，不要信靠这个门锁了。那我就去睡。啊，很奇妙，竟然还睡得着。那第二天早上，感谢主，睡醒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打开门出去，这位啊老人家也真的是已经离开了。然后我看一看，我送他的圣经，他带走了。那我就觉得，哎呀，感谢主，这个是主所做的。其实按照我本身之前我自己惯性的思想和的那一种惧怕哈，我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可是因为主的愿意，我走出去了。另一回，我在我们那儿一个同工的一个姐妹，啊，无缘无故，我就觉得我们在有一天，我就觉得好像中间好像有了一个隔，不知道为什么。话搭不上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冷，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平常之前可能我会就有那种会有一些觉得哎呀愤愤不平啊，喂，我也没得罪你，那是无缘无故给我一个这样子好像抠说的，中文不知道讲不讲啊，反正就是好像一个隔膜这样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哎，你这样子我都没得罪你，无缘无故这样子，那我也跟你搞对抗，就很自然会有这样子的思想跑出来。可是那一刹那圣灵又跟我说，这是对的反应吗？我说好像不是。那我就祷告一下，我就觉得不管这个人对因着什么对我有一些误会，那我应当做的事情是要去跟他聊一聊，然后道个歉。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走过去，就跟他说，跟这个姐妹聊，就说，姐妹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可能我言语上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你，冲撞了你，是的话我先赔罪，先不问就先赔罪啊，你就先原谅我，如果我什么说错的你先教导我，那我以后我就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不会再犯成同样的事情嘛。其实后来他到底有没有跟我说发生什么事我也忘记了，可是我知道我那做这一个行动的一刹那，那个冰墙就马上就溶解了，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开始很好的互动，我们可以开始同心的一块去侍奉。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生命当中要行出良善，虽然说我们心里有时候知道是好的，也非常愿意，可是我们是有各式各样的思想阻挠着我们。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要对抗的不是眼前的人，不是眼前这个事物，我们要对抗的是千百年来给我们人类所灌输的这些错误思想啊。那我们要做的是静下心来，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引导，知道如何以耶稣基督应当有的方式去回应。谢谢。祷告完结吗？一般 OK。 那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我们本身其实说我们要有良善的话都是假的啊，我们人类的良善在你面前其实都是很多时候也只是一个虚伪或者我们虚荣心的表现，可是在你面前，在你里面的良善是真实的。圣灵，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听到了之后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你自己亲自引导我们。如果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些俗世的思想，或许有一些惯性的思想阻挠着我们去行出你的善，那主啊，恳求你亲自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把这些给放下，而重新在你面前领取能力，以让你的福音可以完完全全渗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